道路，耶稣基督的内在生命，第四十章下。在主道成肉身之前，他通过属天国度、属天天使流入这个地球上的善人。当他向旧约的领袖和先知显现时，是通过一位天使显现的。那时，主在地上的能力就掌握在这些天使手中，他通过他们触动世人的心。耶和华的这种同在被称为人身神性。犹大代表这些属天天使，并且这个预言说，权杖必不留犹大，直到细罗来到。主在道成肉身之前所缺少的，是我们的心智和内心可以看见的一个身体，它并没有那被称为神性属世层的东西，它不能直接流入世人的心智，它需要经过犹大，就是属天国度，在人类经历陷入邪恶的堕落之前，这是有效的。堕落一发生，主就在创世纪预言，我要把敌意放在你和女人，你的种和他的种之间，他要踹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个他就是要从童女玛利亚出生的主耶稣基督。人类堕落之后，就越来越深地陷入邪恶，属天国度犹大在下降以影响和改造人心上显得越来越弱。犹大掌权，权杖不离犹大，立法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他两脚之间的立法者，表示通过属天天使而在较低事物中的真理，但这真理也变得越来越无效。他无法降至人们所活在的更低堕落的属世和感官层。然后细罗就来了。主耶稣基督在世上降生，就是犹太伯利恒的一个婴儿。细罗的到来表示主的降临和那时平安的宁静，这从细罗的含义清楚可知。细罗是指主，主被称为细罗，是因为他给一切事物带来平安，赐给他们宁静。事实上，在原文，细罗源自一个表示宁静的词。以色列预言犹大之后，又有六个儿子接受了他们的祝福，随后是对约瑟的祝福。约瑟代表即将到来的细罗，就是那将恢复神性真理、恢复主释放并触动人心的能力的细罗。论到约瑟，以色列说，约瑟是多产之子，是全旁多产之子。约瑟要坐在他公的力量里，他的手臂因大能的雅各之手而强壮。以色列的牧者，石头是从那里而出的。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与沙袋一起将上面来的天福伏于下面的深渊之福，以及乳房子宫之福都赐福给你。你父亲的祝福胜过我祖先的祝福，如勇士山岭的渴慕。他们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他众弟兄当中拿细耳人的头顶上。以色列祝福约瑟的每个词，都在谈论我们每个人的潜力。由于约瑟是良善的多产和真理的增多，所以在以色列的祝福中，他被称为多产之子。约瑟要坐在他公的力量里，他的手臂因大能的雅各之手而强壮，描绘了从真正存在于教义或宗教原则里面的被揭示的真理中所能获得的能力。事实上，能力通过这真理从主的神性人生的全能流入。约瑟的祝福论及牧人以色列的石头，从智内在来说，这个牧人肯定是主，因为按灵意，牧人是 通过性之真理引向人之良善的人。诗篇第23篇讲述了事实，主是我的牧者。此处以色列的石头在至高意义上表示主，这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一块。以色列在祝福中进一步论到约瑟时，预言说，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与沙袋一起将上面来的天福伏于下面的深渊之福，以及乳房子宫之福都赐福给你。你父亲的神是古教会的神，沙袋神表示主，试探之后带来好处的。一个重生的人将从主接受上面来的天福，这表示来自里面的一个源头的祝福，以及良善和真理。这讲述的是从里面温柔触动我们，改变我们性质的爱和性，赋予下面的深渊之福也被赐予。这讲述的是被神性真理奇妙整理的事实知识。当被揭示的真理整理我们对科学和自然的感知时，它就把我们转化为真正的祝福。外在的创造变成代表主及其天堂的一个舞台，如在上古时代那样。乳房之福表示对良善和真理的特殊情感，这种情感是从主获得的婚姻之爱的温柔。乳房表示这些情感，因为乳房与生殖器官联系在一起，因此属于婚姻之爱的领域。此外，他们从以下事实获得这一层含义：乳房是用来喂养婴儿的，婴儿表示通过母乳喂养所带来的情感。当与对子女的爱结合时的婚姻之爱，这节经文的最后几句话论及赐下子宫之福的主，这表示结合在一起的至内在的爱和性。这一点从子宫的含义清楚可知，子宫是指婚姻之爱的至内在中心，主的无价珍珠就是婚姻之爱的恢复。这爱在一男一女之间，在纯真中来自主。以色列随后应许说，你父亲的祝福胜过我祖先的祝福，如永世山岭的渴慕。对现今的世人来说，这提供了特殊的应许，因为如永世山岭的渴慕的祝福表示如属天的相爱，也就是从对主的纯真之爱中流出的一种更深更纯正的对灵之爱。对地上教会的希望，就是希望他在主的领导下不断进步，回到黄金时代，但现在是一个属天之爱的新黄金时代。继对约瑟的祝福之后，我们读到便雅悯。便雅悯是只狼，早晨抓取吞食裸物，晚上瓜分掠物。多么奇怪呀，为什么在约瑟得到美好祝福之后，便雅悯却受到了诅咒呢？为什么祝福以似乎诅咒最小的儿子而告终呢？但这是一个肯定而非否定的代表掌权的情况，这不是一个诅咒，这是一个祝福。便雅悯是属天良善的真理，如我们以前所看到的，它是新的真理，是教会唯一的真理。它也被定义为属天层的属灵层，是从最高层向我们敞开的活生生的真理。它在此被称为狼，表示搭救和救拔善人的渴望。从圣言的字面经文明显可知，狼表示那些抓捕的人，但再次表示一个从地狱里搭救那些被抓捕之人的人。这段经文指出，狮子也是一种掠夺性动物，但在好的意义上，狮子 表示当被良善赋予力量时的真理。主自己被比作狮子，类似的东西也应用于其他掠夺性生物，如豹或鹰。便雅悯早晨抓取，晚上掳物，表示当主同在时，救拔就会发生。晚上瓜分掠物，表示他们在主国度中的产业。便雅悯在此代表在主得了荣耀的神性人生中一种强大而自由的品质，这是他对搭救和救拔善人的渴望。当他们在自由中回应他的新真理便雅悯时，他就把他们从邪恶的状态中救出来，并把他们提升到主的国度。当这一切发生时，获救之人起初会处于模糊，但最终会进入清晰的光中。在一段肯定的经文中，经上说，那里有小便雅悯，他们的领袖，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他祝福了他们，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以色列又吩咐他们，对他们说，我快要被收据到我本民那里去，你们要将我与我列祖葬在一起，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对面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是亚伯拉罕买来的。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萨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雅各吩咐众子以毕，就把脚收在床上断了气，归到他本民那里去了。亚伯拉罕是自儿童时期主的属天层，他得了荣耀。以撒是他的理性层，也得了荣耀。雅各则是他的属世层，同样得了荣耀。因此麦比拉洞对天使和主来说是生命之地，是进入荣耀的奇妙入口之地。雅各现在死了，归到他本民那里去了，是指荣耀的倒数第二个阶段。约瑟仍生活在几乎被荣耀的耶稣基督里面，约瑟仍是他尚未得荣耀的人生本质里面的属灵层的属天层。唯独这一层，连同他的外在感官和身体仍是有限的。创世纪最后一章讲述了这最后的荣耀，他将不同的方面赋予复活故事本身。